欢迎走进
暗黑森林。我是 Ruby，
我是荣中豪。好，那其实刚刚是我们第一次弄 Clubhouse，对，然后也还蛮意外的。好玩，就是还蛮，就是一开始我们两个还蛮别扭，就觉得我们到底要讲什么？
真的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要干嘛，你知道我到最后一秒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因为我已经先预告了嘛，
嗯，
然后我预告完了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
然后后来还是蓉蓉这边帮我打开那个房间，哦，原来打开这个就可以真正开始一个开一个房间，请大家进来这样。
而且我们刚刚也有特别的来宾，就是 Joanna，
对
，Joanna 也就是有刚刚跟我们一起在 Clubhouse 上聊天，
超开心听到她上线的。
嗯，我觉得我应该之后也会比较会用 Clubhouse 一点点吧，我觉得刚刚感觉还蛮不错，就很像在跟朋友聊天，然后刚好就是有人在听。那也许有些人会觉得，那你在跟别人讲话，你干嘛要去 care 有没有人在听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现在的社会呢，都是努力的找出自己的归属感。
嗯，
那我觉得现在的高科技的年代里，大家其实会觉得应该会更好去认识人家，但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子。
嗯，对，没错。
对，
有些人是希望透过听别人在聊天，来让自己可以感觉 OK， 我不一定会想要跟人家真正的有互动，但是听别人在讲什么，可以让我至少有比较有，就是你知道我的生活当中还是跟现实还是没有脱离太远这样子。
yeah, yeah,
对不对？
mm-hmm.
所以有听到我们在 Clubhouse 里面在那边乱哈拉的朋友们，下一次如果我们真的又在开始的话，
乱哈拉的话
欢迎大家来举手发言。
yeah,
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像 Podcast 跟 Clubhouse 这种比较用听力的软体，我觉得他们最近会比较红的也是因为现在很多人疫情的关系，像台湾是还好，但是其他的地方是不能出门的，就是可能出门会去担心会不会就是传染到之类的，那可能他们就是会缺少跟人互动的机会，
对，
所以他们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时期是很容易会有比较多的情绪方面的比较忧郁症。
对，没错。
那其实如果是有像 Clubhouse 还是这种 podcast， 让人家觉得很像他身边是有人在讲话，
一个朋友在跟在讲话给你听。
Yeah, 我觉得真的会让很多人就是有那种
对，
有人在我的旁边那种。
对啊，
对啊，对。
像以前在那种我的那个年代，就在早期的时候，你如果听广播，它就是一个很遥远的感觉，就是一个哇好了不起，有一个主持人他是在那边讲话给大家听，然后你不会觉得你可以真的，那时候还用写信，真的手写的信进去你才可以跟他联络到，但是现在你真的就是直接举手发言就可以了。
对啊，
对啊，
越来越
我觉得感觉还不错。
嗯嗯，我在电台我偶尔也会收到信。
哦，真的吗？
我会觉得很特别，我会觉得，怎么还会有人在这个年代还愿意就是写信给我。
而且那些我都会留下来。
我也会留。
对，
但我有 一封信是一个好像他现在在坐牢，然后他写给我。
我也有收过。对，
因为我听说好像真的很多现在在坐牢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有收音机，所以就可以听你的节目。有一些还会写信，就是说，可不可以帮我写，可不可以帮我点一首歌给某某某？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不错的。但是有一个人写信给我，他说我们是认识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
他就说他再过几年再出来的时候会再找我。
哦，
然后我现在到现在真的还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位，
完全想不到他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Yeah, 但反正就 I guess 再过两年我就知道。
是该开心还是
我没有做过亏心事，所以应该还好吧。
OK 啦，至少不会像我一样，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每次有看到有警察我都会不知道在紧张什么劲儿。
对，我们刚才 Clubhouse 上有聊这一方面。
对，
稍微就跟现在 Podcast 的朋友讲一下，真的我也会很容易就会看到警察就自然而然会有一种紧张的感觉，就算我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对啊，
是不是我们太乖了嘛？是因为这样吗？
也不是吧，
还是你有做错什么事？
但是我也说不出来我到底有做错什么事。反正就是人自然的亏心，做亏心事的那种心情，你总是还是会觉得， 我平常都是那种 遵守法规的一个好市民、
嗯、
那会不会 有可能我做了什么是我自己不自觉的，然后被你知道现在很多检举达人哦、
oh, oh, yeah.
搞真的很怕这种检举达人、
yeah.
尤其是那种你知道靠近学校附近、
嗯、
就是我有非常多的检举达人，因为他们就会去检举那些去接小孩的爸妈、
嗯、
车子停在那边不到15秒就会被检举这样、嗯、我就之前就收到这种罚单，然后后来我就立志一定要抓到他，因为我也想要去检举他，检举那么多人。
这是校园妈妈里的那个 drama、就是、
对啊，可是你知道就发现不止我这样子，因为一问就后来那附近的很多的家长全部都被检举过，所以我们大家其实都很想要去
找出这个人是谁。
对对对对，
有找出吗？
我曾经有一度看到有一个女的
她在那个树丛后面，就是
没有，我跟你讲很怪，她就是这样子光明正大的走过去，可是很奇怪，她就是拿着两只手机、
uh-huh.
然后有一个手机呢就这样举着，然后不知道在拍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手机他就也不是在讲电话，但是你就觉得他的举动非常的奇怪，
嗯，
然后我就在想他是不是检举达人，我就很想要检举他，但是你知道你又不能乱检举，
对啊，他有没有在那个当下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对，所以就是一直在叠对叠，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样子，
嗯，所以现在这个还没有找出这个人的身份。
没有，而且我至少 I'm not alone， 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家长也跟我一起一样在
寻找，
对对对，到底他是谁。
嗯，好，那现在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个人的正面面包的第一块。我的第一块呢就是我最近有比较认真，因为我在几个礼拜前有站上那个体重机，
嗯，体重机。
然后我站上去的时候，我真的有一度怀疑它坏掉了。
嗯，
然后我反正就是一站上去，然后又下来，然后真的是确保它有到0.00，然后又站上去的时候，对，没有错，就是我现在的体重是跟我是我这一辈子最重的时候。
真的吗？看不出来耶。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的脸是瘦的，但是其实我的身体不见得是如此，所以反正。我不是说在意自己的长相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是要健康为主、
嗯、
然后我发现我吃最近吃东西可能是从去年的跨年到圣诞节到跟感恩节啊，然后又是过年、
嗯、
就这几个节庆这样子一来，我真的是一直不停在吃的，
对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下决心就必须要就让自己的体重可以恢复到我 maybe两年前的那个体重，对、
哦、
所以可能要至少减一个4到5公斤、
哦、
对不对？
真好，你就只有4到5公斤需要减。像我就真的就不想再讲下去了。不想要讲下去了，因为讲下去就开始伤心了。
嗯，
你知道你知道像我的我那这样子应该严格上算起来，我也可以把这个变成我的正面面包。
嗯，
就是你讲到你的体重什么的，我前一阵子啊也是因为我有甲状腺低下的问题，
哦，
所以嗯，我从就是生小孩之前，我就突然就有一阵子啊，就是整个人像肿到像浮尸一样、
嗯、
你知道 like a floating corpse、uh-huh. like literally 就突然瞬间在一个礼拜之内我就好像增胖了不知道5到7公斤这样、
uh-huh.
然后呢看起来就是那种水肿很严重这样、嗯、那原本以为说我的肾啊或什么肝什么有问题，然后就是到处检查了一个多月之后我才去那个台大就是挂号，然后请那个医生来检查，然后抽血检验什么一大堆的。后来呢他就问我说嗯，你自己有没有在吃什么药，我说有，那个时候其实我有吃一个那种你知道之前有那种所谓什么鸡尾酒减肥法，就是去药局他就帮你抓一堆药丸，然后它的综合起来为什么是鸡尾酒，是因为 it's like a cocktail of medicine、
嗯、
right？ 所以鸡尾酒减肥法就是一堆药物来帮助你的身体可以、提升那个什么代谢率啊什么一大堆的，所以我就说哦，我有前一阵子就是吃了然后我就停了，因为我觉得也不要一直这样吃下去，结果后来他说那你要不要把你的那个药丸拿出来给我看、
uh-huh.
我就拿给他看之后 那么多颗、
uh-huh.
然后他就说、哦、难怪你知道吗，这里面就有放了4颗的就是甲状腺素、
uh-huh.
那甲状腺素呢，通常都是给甲状腺低下的人才可以吃的。那为什么它这里面会放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它要增加你的代谢率。可是它一下子放了四颗，就表示说
太多了，
然后我自己本身的甲状腺就没有功能了，因为它一直接受药物的刺激，到最后它自己就没有功能，所以就变成甲状腺低下。
所以是原本的那个医生就没有就忽略这一方面吗？
我觉得他不是忽略，他就是摆明就要让你在这样子的方式之下可以让你瘦身嘛。那可是问题是，你如果要吃这种药的话，你停药的时候你也不能一下子就停，你要慢慢的减少，你的身体才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正常。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下子突然减少了，所以我的甲状腺功能就变得低下，而且是你知道，比如说正常假设随便说是指数13算是正常，你知道我那时候是被检查出来是-21。
Oh、
就是那种低下低下低下那种，然后这个是药物引起的，然后所以你知道那种甲状腺低下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心情这样、然后一下子突然间变胖，对不对？然后一直到你看后来我就是生小孩了，然后发胖，那个是我怀孕6个月之后才开始变胖的。可是怀孕本来就这样子，你如果不你没有变胖的话其实是少数，但是 那种就是体质如果控制得很好，你有找营养师，你可能至少 你的宝宝也会吸收到健康的营养。可是我那个时候就算再怎么样很努力的去控制自己的饮食，但是我在怀孕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吃甲状腺素，不然的话也会影响到我怀孕的整个过程这样。所以我后来一直到现在，你看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在面对着这种甲状腺低下、体重一下胖一下瘦的那种状况。那我现在呢，最近我也是经过了这几个月之后，我突然间又变胖了，我就知道 OK， 我又要去看医生了，因为我一直甲状腺素还是要持续吃嘛。可是我前一阵子因为睡不好，所以睡不好你还是一样会就是变胖，所以我最近至少有养成了比较好的习惯。因为我就是变成比较早睡，我以前是那种你知道2-3点还不想要睡，然后我现在就是1点之前我就可能就会想要昏睡了这样。那睡了一整夜，然后早上如果7-8点起来的话，我就会觉得生活有规律啊，你要去调整你自己的其他的事情就会比较顺利。所以至少我最近真的比较可以在这个生活上面、睡眠上面可以得到一些舒缓的感觉，不然的话以前你知道那种压力超大的。所以等到我自己这个样子的习惯可以培养在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可以开始比如说做运动啊或什么的。那做运动希望就可以再瘦一点。哎，可是你也知道人就是需要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正面的力量，就是告诉自己说不要去看到一些哦，我一直在发胖，我现在还是胖，我还是瘦不下来。然后你要去跟自己讲说至少我时间开始调好了、然后接下来我只要调好了自己的本身的体质又比较健康了，我就可以慢慢的健康的在朝瘦一点点的路上走下去。
不过我觉得那就是很多人在不管是减肥嘛，还是想改变一些自己的习惯的这个旅途中会碰到的情况，就是会觉得我好像很快就要看到这些的成果。但其实不要给自己这种的压力，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就像你说的，就一步一步去做。你这样子去把每一件事情看成一步一步去做的话，就不会给自己无限大的那种压力，才可以做得出一些原谅自己的一些的，先要原谅自己嘛。
对，
因为你可能就是到某一个不管是胖还是情况是你不喜欢的，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怎么可以让自己变成这样子。
对，
但有的时候 it's not your fault， 可能就是生活上面还是身体上面的健康的问题，就可以试着就是把每一件事情看成一步一步去做，然后把一天的第二天第三天就让自己知道你明天的你会是比今天的你更努力，
对，
一点点就好了。对
对，而且健康真的很重要，只要是健康先顾好，其他事情才可以慢慢的上轨道。
谢谢你分享你这方面的情况。因为我觉得 很多人现在的社会就很 care 就是看一个人的外表，然后去判这个人是怎样怎样的，但我觉得很多次我们会忘记每一个人的身体跟体态都不一样的，
对，
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就是有一些的状我们看不到的状况，而不是我们社会现在很习惯就是说人家就是可能不努力了还是怎样，我觉得那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就不太一样。
对啊，
对，比如说像张惠妹那有一段时间突然间就是变胖了嘛，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讲她怎么了她怎么了什么什么，讲那些很难听的话，但其实好像据说是后来是她 健康上面的一些状况。
对啊，我跟你讲，其实我想我相信她也有可能是跟甲状腺低下有关，因为我去看的医生他是那种你知道代谢科的权威，就是全台湾很多，就是你知道你的甲状腺控制不好的话，接下来会发展出来可能就是糖尿病，这个就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解释说，你知道吗，你这样子的甲状腺低下是药物引起的，可是全台湾如果就光是讲有甲状腺低下的问题的其实有很多人，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可能只是觉得哦，我年纪大了
我变胖了
我就变胖了，然后也找不出其他的原因这样。所以如果像阿妹这样子，她可能也是为了要维持身材，说不定她之前也有去吃到一些会影响到她身体的一些药物，像我就是这样啊，我们那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啊。对啊，所以这个不是相信不是我们自己自愿的。OK， 因为这个身体不舒服是我们自己要去面对的，但是如果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还要去处理外界对你的一些看法，那个才是真正最大的压力。对啊，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发胖我就觉得 so what， 难道他是不会老的吗？
可那个时候很多新闻写得很像他 like you know 把这个东西变成有多么的该要去嘲笑他，还是要去来讲他怎么了，他发生什么事情啊什么什么。 It's like 他就是一个人啊，
对啊，
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他现在状况是什么样？
真的，你如果在讲人家的同时，你可以保证你以后从此之后在未来永远都不可能会让自己走中吗？你也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到时候你要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也是别的人开始 来批判你，然后这边质疑你到底是不是因为不照顾自己或什么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多余的一个没有必要的一些烦恼，给自己这种烦恼。
我觉得很可悲的是有很多这种在批评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哦，没有，我只是在关心他。
Whatever，
It's like no you're not，
no,
你在等着
shut up，
你看你在等着 like、
yeah.
看好戏那种感觉，而不是真正在有任何建立型的
对
的一些建议还是一些的批评。
对，你知道我每一次看到人家留言给我，然后呢我最喜欢看到那些他其实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先告诉你说我听了非常的清楚，然后我听你们节目当中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做得不错，然后你接下来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像有一个听众就讲说哦，我很喜欢听你们讲故事，听了我们两个这样子的节目就听了几集之后呢就跟我讲说我很喜欢你跟蓉蓉一起来讨论，然后你给了很多很好的建议，然后一些回应都是对我们听众来说是不错的，但是因为他正在讲故事的同时，你如果在就已经开始在评论的话，可能会就把故事就是打断，听众的感觉会被打断，所以他就建议我说我应该要听完故事完整之后我们再来讨论。那我就马上立刻回复他说你给的建议非常好，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我可能有时候录的时候我们一聊就会聊得很开心，就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呢后来我就听进去了这样子，我就很喜欢这样比较有建设性的东西。
对，建设性的真的是有差啊， like, 如果就没有建设性就很明显就听得出来了，你只是批评为了而批评、啊、
对，然后有些人可能就讲说哦，你是中文是有怎么样，口音是怎么样奇怪、
yeah.
然后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什么人名啊地名就一定要讲原文那我明明就是一个中文本来就不好的，你还硬要我去翻译那些中文的名英文的名字。
对啊， What do you want from us?
Exactly. Shut the fuck up.
Yeah, you can't, yeah. 真的你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满意，
都开心，对啊，
对，但是只能我们也在努力啦，我们也会真的很认真去听每一个人的就是建议，我们会去 去稍微去考虑一下我们，可是我们自己到最后最终我们也是要以我们自己开心的方式去做这些调整。
对，
对，如果要听每一个人，那你永远都做不出你自己的东西。
对
呀、好，那你的那我觉得你刚刚的分享，谢谢你愿意分享这一方面，我觉得很多人会听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感触。
对啊， 我们都是人，经历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对啊，只是有时候有讲没有讲而已。对不对？
我们分享第一个这个人姓于，
这是叫做 Julie 这位听众，他说 Hi Steven and Ruby， 你们好，每周收听你们的节目不好意思，我是谭姐我在用老谭在讲话每周收听你们的节目是我一周上班的动力，我非常喜欢这个类型的故事，虽然总是被朋友同事们说我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太黑暗，但是我想一定是他们不懂啦，有你们一起我才觉得我不孤单呢，是不是？另外想分享一个负面泡面 or 正面面，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算是正面面包还是负面泡面，给你们决定好了。今天早上因为外面下了大雨，天气又转凉了，我不小心睡过头，所以急急忙忙催孩子跟先生起床，并且弄早餐给小孩吃，赶着要送孩子去上课。我的孩子今年小一，虽然已经过了一个学期，却对于上学这档事情还是很容易玻璃心，眼看就要迟到了，我终于把他送去学校，然后他就在校门口哭起来，他说他想妈妈，他不想进去。天哪，爆头，千炉万炉后他终于进去，谢天谢地之后，我上班的地方离小学大概有50分钟的捷运，想当然而我也是迟到了。迟到的我背着笔电，拖着沉重的步伐，穿着被雨淋湿的外套，慢慢走向公司，却在公司门口看到有一台卖咖啡的小餐车，以前都没看到这台餐车的，于是想说就都迟到了，不然买杯咖啡吧。没想到就在老板递给我热乎乎的咖啡时，老板戴着口罩露出来的眼睛眯眯的笑着，突然有种被治疗的感觉，真的不是因为老板鲜肉啦，
应该是因为
应该是我知道当妈妈的每天都是这么忙碌，Ruby 一定很懂，对，我真的很懂，但是这冲这杯咖啡时的小小空档，跟拿到咖啡后手心的温暖，也许给了我一点力量，进公司后打开电脑继续跟工作奋战，摆一个每天早上手忙脚乱变成哥吉拉怒吼的妈妈 Julie， 还有谢谢你们的陪伴。谢谢 Julie，
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虽然他迟到了，然后这个可以是一个让人很烦躁的一件事情，可是他没有忘记在这个忙碌当中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对，
所以他还停下来买了一杯咖啡，然后也你知道就是你不管今天那个老板是不是鲜肉，他至少有花时间就是跟人家有眼对眼，然后有一种互相你知道就是跟人有一种接触的时候，
有一种连结
是会有温暖的，
我
觉得现在的人不见得会懂得这方面，因为我们可能都太注重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就一天就匆匆忙忙的忙忙的这样就过了，对，然后我觉得他至少有这样子，有没有忘记要对自己好一点。
对啊，而且你知道一点小小的动作可能就会温暖这个人一整天的心。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提醒自己，就是说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是出去啊，面对到任何一个人路人或者是什么 whatever， 不管是有跟我交叉有在我面前，我只要是看到他们我都不会刻意避开他们的眼神，因为如果有时候对到的时候我就会点头一下这样子，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可是我发现在台湾啊，就是很多人会刻意避开人家的眼神，
是
因为他们会不知道要怎么办。那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可以突破这个样子的一个障碍，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越来越脱离彼此的一种趋势，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宁愿选择透过电脑啦，或者是手机来跟人家沟通，然后反而面对面的时候会不敢这样子，然后有任何的一丝丝的那种对谈你都会觉得有点尴尬，都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所以 如果你可以主动的看到人家，然后对人家笑一下的话，有时候你说不定 会有一些惊喜，因为有些人会突然回复一个很大的笑容，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正面的面包，对不对？
像我以前在美国， 我住的那个维吉尼亚州，我们是很在意就是你对每一个人是微笑着然后有客气的态度。
嗯，
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 我是有保持像这样子的个性跟行为，直到就是我开始就是在我背后在这个圈子里就是有听人家讲说我是一个很装熟的人，然后因为就是我对着人家就是可能不认识的人会开始开一些话题啊，还是就是想要礼貌上的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就有被人家说我是装熟。
嗯，
然后我反正就是这方面有让我很伤。我有一个夏天就是来台湾的第五年，因为前面的五年我完全是做自己，然后没有发现原来有很多人在误会我。
嗯，
然后把我的真情的那种的对待把它看成很像是我想要得到什么好处，然后再就是对人家好是有其他的目的。
对，
其实这样子听到我很伤，然后我会觉得我为何需要那么的心，就是那么的伤自己，在出我真的是散发想要跟人家做朋友，
对啊，
被人家误会成这样子，到多么划不来。
对，
所以我有两年的时间，我是完全不出门的。
哦，真的哦，
是直到有一天我哥哥从美国回来台湾玩。
嗯，
他就在两个礼拜内他就比我朋友还多。
嗯，
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大家就是说你都很就是不出去很自闭。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也解释不出来为什么。
嗯，
因为我还在调整自己。他就说你不能这样子就是不出去跟人家做朋友还是社交，他说你必须要就是有一点点社交你才可以就是认识更多的人。
对，
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解释出来，就是我真的是被
伤到了，
然后我原本的那个个性在台湾就有点格格不入。
嗯，
然后也是让很多人误会我。
嗯，
对，所以是在这两三年来我才慢慢的找出如何就是保留我之前很爱跟人家就是交朋友的个性，然后把它变得比较是台湾的朋友不会误会我的意图。
对
对，所以这几年我是真的比较自在，有找出这样的 balance。但是因为我的样子不是一个外国人，我样子就是一个华人，所以人家不会对我就很像对外国人那种的就是可以理解他的文化的差异。
嗯，
所以他们看我就像应该你就是像一个
对啊
本地的一个人，所以你为什么个性跟我们那么不一样？所以
可是事实上你讲的这种问题，因为我也是就是国外回来的，我虽然在台湾出生，可是呢我的确是在加拿大长大的。
嗯，
所以我当时回来的时候也是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就会被人家误会。嗯，然后误会的点都是一样的。哦，
嗯，
比如说我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自然而然讲话有时候中文转不过来，我就会直接就会
中穿插一
个，对，穿插一些英文。然后后来我得到的讯息就是说大家觉得我很做作，对，然后好像一副那种怎样觉得自己从国外回来了不起。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了不起吗？
Yeah.
我就表现出来是自己了不起吗？我只不过就是中文转不过来而已啊。
对啊，
可是的确就像你讲的，你知道很多就是从 国外回来的一些朋友们，就是我们都是华人，但是我们的中文很差，可是遇到的在台湾，因为台湾的一些台湾人跟人家互动是比较被动的。
嗯，
就是跟其他的我觉得其他的种族或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怪异的特点，但是在台湾的确是如果你太表现出主动的热情，人家真的就会很容易讲说你是装熟。
对啊，
所以我自己也是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受伤。
嗯，
因为我在出唱片出完之后就有一段时间也是跟你一样，我就觉得 OK 你们都这样子讲我原本是抱着那种把你们当像家人一样的朋友，一起工作的伙伴都是我的家人，就到最后有任何的问题他们就会把它归咎于说是我的个性有问题，包括我可能比较做作，然后中文硬要掺杂一些英文，然后我还被人家这样子好好的坐下来说你可不可以改变你说话的方式。然后所以那一阵子我就变得除了做节目以外我都不想要跟人家有太多的互动，就跟你一模一样啊。
yeah, yeah.
就后来我也跟其他的一些国外回来的朋友们他们自己讲到说他们也会遇到同样的被误会的状况。
yeah.
我才觉得哦，原来
不是只是你一个人，
对，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yeah. 所以后来我还逼迫自己就是 讲话的时候不要掺杂任何的英文。
呀、yeah, 我也是这样啊。
对啊。
我是很努力的不要去掺杂英文，因为我不希望人家觉得很像我在炫耀 我的英文有多好，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要给人家这种感觉。
这有什么好炫耀的，问题是。
可是就是有一些人，因为我觉得是真的有一些，从以前很多人会觉得能去国外读书的人应该就是环境很好的人。
不一定。
不一定啊。
对啊，
所以很多人就听说哦，你是美国回来你一定很有钱。That's not true.
No.
不见得是这样子
啊。对
啊。所以就是这一方面会是变成有的时候我的一个小小的困扰，在于就是我根本都不是那样的人，但你已经假设我是这样的人。
嗯。
所以其实一开始做这个 podcast 我也是选择用声音去表达，是因为我不希望人家一看到我的样子就觉得、哦，他应该就是一个 ABC， 然后就开始有无限对我的一些价值，然后根本都没有听我讲话就已经判我是什么样个性的人。所以呀、这个本来就是我一直在调整，有注意到有这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也是跟自己讲过，反正我是选择在台湾住，那我台湾的文化就是台湾的文化，也是很没也是很多很棒的部分，那我只能改调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沟通的方式，就是只要不要让人家误会我就好了。好，我今天先来讲一下就是我的案件。其实我很开心的一点是在我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讲这个案件。但是我一直以来就很怕讲，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敢讲，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讲故事的能力，再来说我的中文的能力，还讲不了这样的案件。所以昨天晚上我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是我觉得我有信心可以讲它，我不能保证可以讲得很好，但至少我的中文的
程度有进步，
我觉得是自信有增加了一些，让我觉得今天终于可以讲这个案件。要讲这个案件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之后有很多的一些案件，尤其是绑架的案件，可能会讲到这样子的症候群。好，那这个就是 Stockholm Syndrome、
okay,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好，那因为斯德哥尔摩对我来说可能会有一点难，所以请大家可以允许我就是一直把它称Stockholm Syndrome、好，所以先给你们一些关于什么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呢，这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被绑架，
对，
然后呢他可能跟他绑架的那一个人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开始跟这个绑架的人有一个心理上的关系。
对
对，那这个是很多被绑架的人他们可能是觉得他没有逃离的机会了，
对，
然后绑架他的这个人都一直没有把他杀掉，
对，
所以他就开始对这个绑架的人有一种
依赖，
然后觉得、哦，谢谢你没有把我杀掉。
嗯，
那因为他的世界，他被绑架的这个世界，他看到的世界已经很窄小了，所以他只能把他所有的希望跟快乐放在这个绑架他的人。
对
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Stockholm Syndrome。
没错。
好，那其实因为我有听过一些绑架的案件，可能这个人这个女孩被绑架了，然后绑架他的人也会虐待打他，也会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来伤害他、但是这个女孩可能已经被绑架太久了、然后可能这个绑架她的人会一直重复讲说，反正你的家人也没有来找你了，你看都已经过那么久都没有人来找你，他们已经把你忘掉了，什么什么都把这个被绑架的人质的那个想法都已经变得很绝望了、所以连门是开的，或者他可能也甚至把这个女孩带出去逛街去度假、这个女孩都不会跑走。
哦，哇，
就是都有这个情况、但是 even though 虽然有很多这种的情况，目前为止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就是正统在讲哪一些疾病啊、就跟心理上面的疾病，目前还没有把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列入在这个手册里、所以他还因为还 有很多的心理医生还是觉得这个症候群是假的，
对
对，他目前为止没有足够的一些案件还是一些的
研究可以证实说这个的确是应该要被列为一种精神疾病，
没错、然后 FBI 的统计下他们是说、如果有被绑架的人只有 5% 的这种的案件、会有这个所谓的斯德哥尔摩 我的症候群。
那也很高哎、欸，
也是算蛮高的、
啊。对啊，
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心理医生都不相信它的存在。
嗯嗯，
那我这次找到的资料有 The Crime Reel、Wikipedia， 还有一个 podcast 非常的棒，叫 Criminal Podcast、
嗯。
好，所以我今天就是有透过这些几个不同的来源找出这些资料。然后有一个 YouTuber， 他是一个心理医生，他就是有解释多一些关于这个 Stockholm Syndrome。他说，如果要有这个 Stockholm Syndrome 的话，要有四个条件、
嗯。
第一个是你一定要感觉到你被威胁了。
嗯。
第二个是绑架你的这个人，他可能给你一些些的小小的有意的一些的动作。
对
，OK。第三个是你可能已经被隔离了很久，
嗯，
所以你可能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然后第四个，你已经知道逃离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光你一旦有这个四个条件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会有就是、
发展出这个样子的一个 Stockholm Syndrome。
对，没错。然后这个心理医生他叫 Katie Morden， 我觉得他的 YouTube 频道。也是很认真在讲一些不同的精神方面的疾病跟状况、嗯、他就说这个整个症候群呢，它很像是一个所谓叫做虐待巡回、
哦、
什么叫做虐待巡回呢？就是一个虐待你的人他会经过的一些过程，让你当一个被一个受害者会去合理化他对你的虐待、嗯、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他会把张力建设 tension building， 就是让你就是感觉有危险，慢慢的就是有被威胁到那种的恐怖的那种感觉、
嗯、
延续这个建设之后呢，第二个的步骤就是发生的状况，可能你被虐待、
嗯、
你被伤害的那个状况，但是呢第三个步骤就是和解reconciliation、
嗯、
就是这个虐待你的人他可能会突然间就是跟你说对不起，
对，
还是对你突然间有做出一些友善的一些动作
举动、嗯、
让你觉得哦，你看他虽然对我很不好，可是他最后还是觉得他做错了，然后答应我他下次不会这样做了、
嗯、
所以我就可以就是允许他这样做，然后甚至可以就是把情感就是投射在这个人的身上、
嗯、
然后第四个步骤就是叫做 calm， 就是平静、
嗯，对，
然后就是可能又回到第一个步骤，就是张力建设，
就
是
一直在
循环、
哦、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这个 Stockholm Syndrome 的一个它的一个概念也是这样子、
嗯、
就是从外人来看会觉得这个人在虐待你，你当然就是要逃离啊，你当然就是要离开这个状况啊，但是对于这些一直被重复一直虐待的人、
嗯、
就是他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因为他希望已经变成绝望，绝望到一个程度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绝望下去，所以他只能为了让他生存下去，把他希望放在唯一他看到的人，就是虐待他的那个人。
对
对，
这种其实也很悲哀耶，
很悲哀啊。可是你在那个情况之下，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撇开讲 Stockholm 这个症候群，你如果今天是被虐待的，你的先生一直在打你，
嗯，
你可能第一个就是你不敢跟你的家人讲，
嗯
嗯，因为可能这个虐待你的先生他会跟你讲，你敢跟他们讲我也会伤害到他们，还是甚至也有人就是可能 偷拍他老婆就是做一些性方面的行为，他就跟老婆讲说我会把这个影片散发出去，如果你敢讲出去的话、
嗯、
所以他已经有你的把柄，你就开始觉得你没有机会可以好好的逃离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嗯、
然后就是再怎么样打你再怎么虐待你，你就不好意思去讲，你不好意思去逃离，
对，
或者你可能你已经生了小孩你也不好去跑走，因为你小孩也在，
对
对啊，
而且种种的原因到最后会变成你就会被孤立了、
嗯、
因为你会把你自己孤立这样子、
嗯、
所以也更不敢跟你的家人讲，因为你又会听到一些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啊、你为什么赶快去报警啊、
嗯、
那我现在就是做不出来啊，那我还要再多跟外人做解释，我干脆就什么都不要说，
没错。所以他们有建议，这个 Katie Morden 他有建议，如果你有认识在被虐待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就是责怪他们说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你为什么不做这个、
嗯、
为什么不做那个，他说你最多挺多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坐下来听他解释，听他讲，
对，
听这个受害者去讲他的情况，其他东西就先不要去建议，因为你建议的话、
嗯、
你只会给他压力，你也会让这个受害者在那个当下很难堪，他根本都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去克服他现在这个状况，然后你当他朋友没有在听他解释，你只一直在给他建立的话，
对，
他会有压力，
没错，
对，他甚至可能会跟你就会有一个
距离
、
嗯、
然后就甚至不会再找你了，
对，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用听的、
嗯、
直到有一天这个受害者他自己 发觉他需要走出来的时候，他再跟你讲，那个时候再说。
对，有时候最大的帮助就是当一个安静在旁边陪伴的聆听者。
Yeah, 那是我也需要学习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给一些建议的人。但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啦。
Yeah, 但
听到非常不合理的，或者是你觉得很过分的事情，
对啊、
你就会你会很紧张，尤其是如果这个人是你关心的人，然后又是你的好朋友或亲戚或者是亲朋好友、
yeah.
你当然会很希望他可以脱离苦海啊。
Yeah, but it's just 也许那个不会是那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帮忙，所以我必须要记得这一点。
没错， 对, 对，真的。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是这个 Stockholm Syndrome 到底是怎么来的。 OK、嗯、所以这是一个1973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银行劫案。
嗯，
OK, 才发出的一个新的这个 Stockholm Syndrome、
okay.
那我们先讲有一个人叫 Jan Erik Olsen, 我这个故事会把他称 Jan, 他是在瑞典的一个城市叫 Ekeby, 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镇、
嗯、
在4月16号1941年出生的。那据说 Ekeby 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城市，因为在那个时候也是第二大战的时候之后的一个瑞典、
嗯、
那很多地方就是可能战后的这些城市就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就非常的佳，所以 Ian 他的家人就是非常的贫穷、
嗯、
所以他从16岁开始他就做出一些犯事、
嗯、
okay, 然后他就有去抢银行啊，然后抢银行然后抢劫啊，去一些不同人的家里然后抢他们的东西，然后甚至还有一次他去抢了一个老夫妇的家、
嗯、
然后进去的时候那个先生因为看到犯人他就心脏病就发作，所以他就倒到地上、哦、然后倒到地上的时候呢，那个老婆就跟 Ian 讲说 你可以帮我去 厨房拿一个药吗，他的药在厨房、
嗯、
然后 Ian 虽然在抢劫他们，但是他还是真的去拿那个药给那个老婆，然后就是给他药之后呢还是继续抢劫、
oh、
把东西偷走。
这样子是怎样啊？
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见得是真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会抢银行的还是做这些犯事的人应该就是没有道德性的人，但他
不
是没有道德性，他可能只是因为他在贫穷的情况之下他觉得这就是
被逼迫一定要做出这些犯罪的行为。
没错，所以 anyway 反正做出那么多犯事之后，在1970年的时候他就被逮捕了，因为有个大盗窃案，然后就被关3年、嗯、那他在坐牢的时候呢，他就突然间见到了另外一个犯人叫 Clark Olofsson, 这个故事我会称他 Clark、嗯、那 Clark 呢他在瑞典，因为瑞典算是一个还蛮和平的一个国家、
嗯、
不太有很多的这种犯事，然后这个国家瑞典他们已经知道 Clark Olofsson 这个人，他已经属于是一个像艺人般的这种的名气，
就是一个比较传奇一点的人物吗？
对，因为在1966年的时候他们有去抢一个银行，然后在抢这个银行当中的时候，他的伙伴就是有拿枪射死的一个警察、
oh,
对，不是 Clark 本人，但是是他的一个伙伴、
嗯、
然后因为这个关系的他就被关起来，就在牢里，刚好 Yan 就是有碰到 Clark, 而且 Yan 也听说过 Clark 这个人，因为我有说他是一个像艺人般，我相信在他们这些 犯罪的
圈当中他算是一个有名的。
对、
嗯、
然后反正 Yan 就是看到 Clark 他就很兴奋，然后就一直问他说你们那次去抢劫银行的时候你们是用什么方式、
嗯、
然后 你们那天用什么样的、武器，你们的方法是什么，你们的策略是什么、
嗯、
他就一直重复问 Clark 这些问题、
嗯、
那我看那个我听那个 Criminal Podcast, 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他们有找 Clark 来做专访、
嗯、哦，真的、哦、
对，然后 Clark 就是解释他说当下的时候他觉得他称呼 Yan 是一个 chicken robber、
哦、
是一个
鸡大盗吗，
鸡大盗、嗯、他说因为他觉得 Yan 就是瘦瘦小小的，所以要讲他很像个鸡一样、
嗯、
然后他也说他是个白痴，反正 Clark 没有那么喜欢 Yan, 他觉得很吵，因为 Yan 一直在烦他、
嗯、
哦，怎么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这个、嗯、告诉我那个。
对，
好，那总有一天因为那个时候瑞典他有一个系统，就是他有些时候会让一些犯人可以出去假释一天、
嗯嗯、
对，然后出去走走，然后就是反正到一个时间要回来、
嗯、
然后反正有一天 Yan 出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了、
哦、
他就跑走了。
嗯，
好，但是在1973年的1月7号的时候呢， Yan 他就是想要把 Clark 挖出来、
嗯、
所以他就拿了一些炸药、
嗯、
然后放在那个牢里的那个墙壁上、
嗯、
然后他也是拿着一个逃亡的一个车子就是等着在外面，然后他就想把那个炸药炸开、
嗯、
可是那天没有炸成
功，
对，所以反正这件事情就没有成立、
嗯、
但是他是有意图希望可以把 Clark 拉出来。
嗯，
然后我们现在要讲到就是这个强英函案件的当天，这是在1973年8月23日，是夏天很热的一天的时候，Yan 就穿着一个非常厚的外套，然后戴着一个假发，然后戴着假的眼镜，然后他就走进了就是 Stockholm 是瑞典的首都，然后他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广场叫 Normalstorg， Oh my god， 这个瑞典话很难讲，Normalstorg广场，然后去了一个非常就是比较高级的银行，叫做 Sveriges Kreditbanken。
重点是我们这样讲完之后也
没有人会知道，
对啊，
没差没差。好，反正他去了一个高级的一个银行，一进去的时候呢，从他的外套拿出一个散弹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开始射天花板，所以里面的人当然吓得吓死啊，就大家就是跪着的嘛，
对。
然后他就用英文的一个口音，他假装是美国来的，OK， 他说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 派对正要开始。我在那个当下心里想说，这些犯人他们因为有很多他们就会讲这种很帅很像电影里面会讲的那种话，他们应该有先 re 好吧，就是还没有进去
一定自己有先练习过，
就是我等一下讲什么比较酷一点，
对
对，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
因为总是要进去要 make a really big impression，
你也不能渺渺的 right，
对对，你总是要有气势的感觉，
对，
这样
对，excuse me， 啪啪啪啪啪啪， excuse me。 然后据说他也在那个，他也带一个收音机，然后也放了那个摇滚音乐，对，超像一个电影的情境。反正在这个情况之下，银行一定会有人会去按那个静音的警报铃。OK， 所以就有人就按这个铃之后，有两个警察就立马进了这个银行要去逮捕 Yan。那 Yan 的反应够快，他转头就是射了一个警察的手，所以那个警察就受伤，但是没有死掉。另外一个警察因为 Yan 已经对着他拿那个枪，他也逼那个警察坐下在一个椅子上面，然后唱歌。
唱他放的歌吗？
没有，就是叫他唱的一首歌，就叫他唱歌就对了。好，然后这个时候 Yan 呢，因为他已经觉得警察要进来了，所以他有一点不知道他要怎么逃离，因为他已经有一个企划，所以他就逼了三个女生，他们都是这个银行的员工，然后把他们就是绑架，okay， 然后把他带进去银行最后面的一个金库，是没有窗户的，只有一个门那种很大的金库，然后他也挡住了这个门，然后他把这个三个女孩子就有用绳子绑起来，也有拿炸药绑在他们身上，所以他把他们四个人在这个金库的时候呢， Yan 就用电话跟警察就联络，他说我有一些条件，你们一定要有这些条件给我，否则的话我会把这个三个女孩子弄死，他说他第一个要的呢，就是他一定要有1000万台币那个钱，你要给我这个钱，他跟警察说除此之外我也要一个逃亡之车，okay， 然后再来说你们要给我枪，两把枪，两个防弹衣，两个头盔，然后我最后一个条件是你要让我的朋友 Clark Olofsson，那个犯人你要让他来这里，你们要带他来到这里，
从监狱里面把他带过来，
没错，而且 Yan 这个时候还打电话给瑞典的首相，那个时候是叫 Olof Palme，然后还跟他威胁他说，如果你不把这个几个条件给我的话，我就会把这个几个女孩子弄死，然后他也把其中一个女孩子拉起来，然后就是掐着那个女孩子，然后那个女孩子就开始尖叫什么的，然后反正就让那个首相知道他是真的很认真会做出这些行为，
对，
所以在不过几个小时之后，警察就给了他要的这些的条件，所以已经给了他这个1000万台币，然后也给了他一个车子，一个逃亡的车子，而且还是一个很蛮好的车哦，是那个福特野马跑车，是个蓝色的很漂亮的一个车，而且里面的油也装满了呀，Mustang，然后也成功就是把 Clark Olofsson 从监狱带出来，然后带到现场，okay， 那这个时候警察有跟他说，因为这个 Yan 他有说，那现在呢你们就要让我们带着这些人质然后带上车子然后逃，然后警察说不可能，你其他条件我们都给你了，可是我们不能让你把这些人质带走，OK， 那据说 Clark 一到的时候呢，这些女孩子很害怕，当然了，因为他们身上都是那些炸药，可是 Clark 一进来呢，他讲话就是一个有一点就是很 怎么去解释它，就是有一种吊不让当的，就是很
喜感吗？
Yeah, 就是 like, yeah, whatever, 就是很随意。他一走进来的时候，他说，欸，他们是女孩子啦，你不要这样子把他们绑起来，他们吓得吓死了。然后因为他这样子讲，燕才把他们这个三个女孩子身上的绳子才拿下来。所以在这个当下，其实有其中一个女孩子，一个人质，她叫做 Kristen Enmark, 我一直称她 Kristen。她看到 Clark 的时候，她说她真的把 Clark 当成像耶稣一般的一个人。
哇，
很像救他的人，
来拯救他的人，
没错。然后 Clark 就说，欸，Yan, 你现在一直用威胁的方式，你一定会让警察更紧张，所以你现在要懂得怎么去谈判。所以呢，警察呢，你就要跟他们要求说，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水，而且啊，这些女孩子们，你要不要就是也顺便叫他们带一些卫生棉来，因为女孩子需要卫生棉嘛。所以 Yan 这个时候才开始对这些女孩子比较好一点点。然后那个 Clark 也说，你也叫他们就要把所有警察就是离开银行这
个
区域。对，然后 Clark 呢，他还就是唱着那个 Killing Me Softly 那首歌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而且一直唱这首歌，然后还 徘徊在那个银行走来走，继续去看，确保没有警察在这个区域。在这个时候，他又看到了有另外一个银行的员工，是一个男的，所以他们也把这个男的也带进去这个金库，所以现在在这个金库有他们六个人。OK, 好，那我刚才有说，就是瑞典呢，它是一个原本是一个还蛮 peaceful 的一个国家，但是因为这个事件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哇，真的很不可思议，所以也是它也是属于是整个国家第一个就是现场一直跟着的一个新闻，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
很大的一个事件。
对，然后媒体呢也开始把它称为是 bank drama, OK, 就是这个银行戏剧。
对, 对，没错。
然后因为呢，这个真的对很多人来说变成是一个娱乐的一个事情，所以有很多很多这些的，尤其是他们说是阿嬷的一些年龄的人，就开始去警察局给他们一些建议，要怎么去抓这些犯人。然后他们有提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的想法。第一个呢，就是说要不要找这个救世军，然后叫他们到这个银行外面唱一些圣歌，让这些犯人觉得他们做错的事情。这是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是，我们要不要就是把一些蜜蜂，然后把它们放在那个冷气里面的那个系统，让那个蜜蜂进去那个金库里面，把那些犯人叮死，然后让他们赶出来。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人质的问题，
他们就是想要帮忙，可是反正就是你知道，
想一堆
卡通化的一些，
对对对，
看太多卡通。然后第三个给的一个建议是说，我们要不要就是在银行的那个地板上面放一些那个肥皂水。所以像是一些犯人走出来的时候，他会
滑
倒。好，反正这个整个瑞典的人感觉还蛮单纯
的。
好，那我有看到一个照片还蛮有趣，是在这个整个银行的周围呢，有非常多的媒体，那媒体之外也有很多的警察跟那个狙击手一直在外面，就是等着需要如果射那个犯人的话，也有这个也有安排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很特别，是有一个照片是有一个狙击手就是等着拿枪，然后在他旁边就是一个记者拿着照相机。这个照片我也会 po 上我们的 IG, 但我觉得那张照片真的还蛮酷的。好，那反正就是现在我们在讲这个金库里面的状况，是完全是很小的一个密集的一个空间之外，它没有窗户。OK, 所以现在你要知道，就是有四个人质，他们是真的很在恐怖的一个情况之下，
三个女的，一个男的，
没错。好，那我先讲一个来介绍这个几个认知。第一个呢是叫 Kristen Enmark, 就是我刚刚说他看到 Clark 的时候，他把 Clark 当成像耶稣一样
救赎者，
没错。那他开始发抖了，因为可能害怕，再加上可能里面很冷吧。然后这个时候 Yan 他就拿了他的外套还披着在 Kristen 的身上。
哇，
然后 Kristen 就是 有这个行为的时候，他是有被感动到的。
嗯，
然后他看有一天，因为他们在这个整个情况有五天的时间，所以
这么久，
这么久，因为警察他们一直有谈判，警察一直要给他们食物。
嗯，
据说还有就是他们如果拿到，比如说一个水梨，他们也会把水梨切成六块。
哇，
然后就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分到一样多的。
嗯，
对，所以就是 Yan 跟 Clark 虽然现在绑架这四位，可是他们对这四位对的是蛮好的，
是不错的。
对，然后这个 Kristen 呢，他反正。有一次还做了噩梦， Yan 还一直在旁边安慰他。
哇塞，
然后安慰他之外，他不是有拿枪射那个天花板吗？
嗯，
所以他那个子弹的那个壳他还给了 Kristen 讲说，你把它当成纪念品吧。好，第二个人质呢是一个叫 Brigitta Lundbold，
嗯，
然后他有试着打电话给，因为他们这些绑架的人，他们其实有让这些人质打电话给他们家人，跟他们家人说我没事，
嗯，
所以这个第二个这个 Brigitta 他打电话给家人的时候他打不通，
嗯，
然后他就开始慌张，因为他还在恐惧当中。
对，
可是他在慌张的当下，那个 Yan 还跟他说没有关系，还摸他的背说我们再试一次，不要放弃。
哇塞，
OK。 第三个呢是一个叫 Elizabeth Oldgren， 那因为 Elizabeth 她跟这个两个犯人说她有那个幽闭恐惧症，
oh.
然后她就开始也没有办法呼吸，
嗯，
那 Clark 他就觉得哦这样子也不太好，所以他就说我可以允许你到外面走出去就是吸一口气，
嗯，
然后还拿那个绳子绑她的脖子
就像狗一样的，
对，
oh my God，
然后把她溜出去那种感觉，
嗯，
可是这个女孩子后来呢就是离开之后，她有跟 The New Yorker 就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杂志，他跟他们讲说，我记得在当下我心里还想说他们怎么那么好，
嗯，
还可以让我离开那个金库。对，然后第四个不是那个男的吗，就被，嗯，后来被绑架的那一位，男的员工，他叫 Sven Safstrom，
嗯，
他也跟记者后来讲说他们这个两个犯人 Yan 跟 Clark 他们其实对我们非常的好，而且在那个当下我们已经把他们看成是紧急之神 Emergency God。
哦，
嗯哼，
哇哦，
对，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是因为其实在差不多第三天的时候，警察有派一个人进去，就是因为警察一直在跟 Yan 说我们不知道这些人质在你的身上他们到底有没有受伤到，因为我们还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可不可以派一个警察进去，
嗯，
我们发誓他不会去做任何的事情，可是他只是想确保
先确认说他们是 OK 的。
对，然后这个警察进去的时候呢，他没有去问这些人质他们 O 不 OK，
嗯，
他没有去关心他们，
嗯，
他只是进去就是去看他们有没有事，
嗯，
但是这些人质们他们还对这个警察有一点敌对的感觉，
哦，有点敌意的感觉，
嗯，就是有一点对他不客气，然后看到他的时候是瞪着他，
哦，
然后这个警察还发现这个四个人质还对Yan 跟 Clark 很友善，还笑笑的，而且是直接用名字去称彼此，
就是 Hey Yan，
Yeah，
Hey
Clark，
Don't you think he's like super annoying？
对啊，就差不多。Like look at this cop， What is he doing？
Get him out of here！ 让他出去好吗？
然后反正这个警察就满头雾水的就离开了，然后就跟其他的警察就报告说他们没有事，而且他们还对。就是那个，
怪罪这些警察说你们好像多管了闲事，
没错，然后反正就是这些人质在那个当下他们就心里想说这些警察根本没有在为了我们的安全去想，
嗯，
他们只是想要抓这些犯人，
对，
他们根本没有 care 我们的死活。
嗯，
好，那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Yan 还有打电话给就是瑞典的这个首相吗，
嗯，
就是在第三天之后呢，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就是警察现在越来越大胆就在做这些行为，
嗯，
所以 Yan 还邀这个 Kristen 其中一个人质打电话给首相，
嗯，
然后他打电话给首相的时候他就跟首相说我觉得你的态度对这个犯人这个 Yan 他已经没有称他是犯人，
嗯，
他只是称 Yan， 我觉得你对他是有一点不太客气，
嗯，
他说我真的是完全信任 Clark 跟 Yan，我一点都没有被威胁到，
wow，
他们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事情去伤害我们，
嗯，
其实呢他们对我们非常的友善，他说可是呢你知道我现在很担心的是如果警察一冲进来去来攻击他们的话，我们的死活你们警察也没有在意。
对，没错，
嗯， 所以他就一直在跟这个首相说，你们就是给他们谈判的事情。而且 Kristen 还直接说，他们如果要绑架一个人离开的话，我愿意跟他们一起走。
哦，哇
，OK， 好，就是反正就是这个，就让外面的人就是完全不能去理解，为什么里面应该他们要那么害怕这些犯人，他们还反而对这些犯人非常的好。
对。
好，反正就是因为现在 Yan 他越来越觉得警察的那个行为越来越大胆，然后感觉他们快要冲进来了，所以 Yan 还威胁说，那我要拿枪射 Sven 的腿。 Sven 就是那个 男人质，然后 Sven 后来还跟 The New Yorker 这个杂志讲说，我当下还觉得他怎么那么人怎么那么好，他只是想射我的腿而已。然后 Kristen 还跟 Sven 在当下讲说，啊 ，Sven 只是你的腿而已啦，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好，在差不多第四天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听到在这个金库外面有一个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的声音，然后 Yan 就开始说，他们现在要钻洞。要进来，来，因为他们一定是想要用那个催泪弹来攻击我们。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Yan 他就拿从他袋子里面拿出一些绳子，然后绑在这些人质上面，然后绑到墙壁上的一些东西。然后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进来的话，就是我会把他们一起弄死，就是勒死吧。然后警察他们就透过这个钻的洞，就有拿一个照相机来照，就是确保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 Yan 有跟警察讲说，你们如果真的进来还是弄催泪弹，我第一个会死就是这四位。然后警察就是拍下来的那个样子的时候，确实是真的，他们几个都被绑起来了。
哇哦，
对。然后在那个当下，其实有钻几个洞的时候呢 ，Yan 他有弄一些炸药，然后有炸。一些的洞，然后反正有一些洞就是有被他炸坏，可是其实就是警察真的一直在很努力，就是用不同的地方有钻洞。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有一个警察在这个时候就是偷偷进去这个银行，然后就把那个金库的门关起来了。所以现在里面是完全是黑暗的状况。而且他们警察也是意思是说，我们没有要跟你谈判了，我们也没有要给你水，也没有给你食物了，
因为时间已经够长了吧。
对，所以其实这个里面的四个人质他更觉得警察没有要为他们好。
对，
对，他们更觉得警察就是没有在意他们的私货。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两个的犯人的那个情感就越来越浓郁。然后据说因为他们在钻洞的时候需要用水嘛，因为里面没有水了，所以他们在钻洞里面，他们那个水滴到金库的那个地上的时候，那些那个人质们因为他们太渴，他们还舔那个地上的水。对，所以其实他们里面的状况是真的很不佳，
很不好的，
而且也快没有空气了。
对，
好，那反正最后他已经过了130个小时，就是5天半。
哇，
警察终于在这个时候透过他们钻的一个洞就是放了那个催泪弹。
还是放了催泪弹。
那这个时候其实 Yan 跟 Clark 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要去杀这些人质，所以他们就直接跟这些人质们说，我们要投降了。
OK。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警察，就是他们把那个金库的门打开的时候呢，警察就在这个金库的门外面就拿着枪对着对着这个金库嘛。然后他们就跟这些人质们说，你们可以先出来。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四个人质就叫说 No， 我们不要先出来，我们先出来的话，你一定会把 Yan 跟 Clark 弄死。
哇，
我们不要先出来。
哦。
然后警察在外面就是，What？ 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什么状况？
对。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个状况之下，警察就说，那你们一起出来。然后他们一起出来的时候呢，警察们都看到 Yan 跟 Clark 还有这个四个人质们，就是他们一直互相拥抱，然后握手。
哇哦。
然后女孩子们还亲了这个两个 Yan 跟 Clark 的脸颊。
哇哦。
对。
这个故事真的到最后其实是很温馨的。
是有温馨，但是也是会让很多人觉得
很莫名其妙，会搞不懂为什么。
对，然后反正警察就是把这些就是受害者们就放在这个担架床上，然后把他们推走。然后就是有新闻的那个影片，就是有看到 Kristen 还在他的那个担架床上面还尖叫说，不要伤害他们，他们没有伤害到我们的。然后他还跟 Clark 说 Clark， 我总有一天再会看到你的，你等我。
Oh my god！
好，那我跟你说，就警察跟整个国家在看这个新闻的人现在就是满头雾水，真的非常的意外，为什么这些受害者们还会那么的支持这些犯人、
嗯、
甚至还有很多警察以为 Kristen 是有跟他们一起合伙的、
嗯、对
对，
因为搞到最后感觉是说不定是讲好的，
没错、
嗯、
但是因为后来做这些调查之后知道这个不是如此、
嗯、
然后再来说就是其中一个、那个 人质他就是去医院，因为他们后来这 四位人质去医院的时候有做一些身体上面的调查之外也有心理上面的调查、
嗯、
其中一个就是刚刚我说他叫 Elizabeth、
嗯
就是有那个幽闭恐惧症那一位，他就有跟这个心理医生说，其实就是已经一天过后，他说其实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我怎么完全不恨他们
呢？嗯，他自己也会怀疑自己的心态了。
嗯，可是后来的他就说对这个心理医生说，你们不要再试着洗我的脑，我就是不要去帮你们去
指控他，
指控他、嗯、对，反正就是一直以来这四位人质他们就一直就是夸奖、
嗯、
这 Ryan 跟 Clark 从来没有想要在法庭上面去
指证他们，
指证他们，对、wow、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部分。那心理医生是说这样的行为很像是后郁症的一种，
嗯，
对，所以很像是这些的人质他们因为在那个当下他们没有被这些那么恐怖的一个当下，他已经很绝望的时候、
嗯、
他已经把他的绝望放成变成希望，然后已经放在这些犯人身上，所以已经他们已经搞不清楚就是他们真正要讨厌的人是谁，
对
对，
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了。然后那个 Clark 跟 Yan敬老之后呢， Clark 因为他是被交出来了嘛、
嗯、
对不对，他后来被判是无罪
哦，
所以
okay,
他后来就是 you're free 了， I don't know why 他就是就让他走了，
因为毕竟不是他先去抢的、啊、
对，
是他是被叫出来的，
没错、
嗯、
但是 Yan 就是有被关了几年、
嗯、
然后他被关了几年之后出来之后呢，他其实也犯了很多小罪、
嗯、
然后有十年的时间其实他一直在逃来逃去，就是一直警察抓不到他、
嗯、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跑了十年之后他又觉得自己很愧疚，所以自己自首去找警察、
哦哦、真的、哦、
可是等到他去找警察的时候警察说哦，你那些罪我们已经早就已经放了，所以
因为时间过了，
对，
所以也无法再起诉了，
对，就让他走，所以就让他走。而且他在坐牢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全世界还写信给他，跟他说、啊、你好帅哦，你很棒哦，我们你是我的英雄，然后最后有其中一个这些粉丝是一个泰国女人、
嗯、
他还跟这个泰国女人结婚，
哇，
生了一个小孩，还去泰国住了好多年，
哇，
然后他自己写了一个自传在2009年的时候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
啊、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许可以找这本书来看。
嗯，
然后刚刚要讲到 Clark 的部分、
嗯、
那 Clark 呢就是没有坐牢嘛，对不对，他是被判无罪、
嗯、
那 Kristen 呢就是那个很爱他的那个把他称为是耶稣的那个人质，他后来还常常会去找他、
哦、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家都已经变成为好朋友
哦，家人跟家人都是好朋友
了，没错、
哦、好可爱哦，
That's so weird， 就是
It's pretty cute。
可是因为在那个当下 Kristen 是觉得如果不是 Clark 来的话、
嗯啊、
可能 Yan 会 对他们做很恐怖的事情，
对，
所以对他来说他还是觉得 Clark 是一个好人，
是，
对。然后 Clark 呢其实他在这个专访的时候他一直在说，因为这个主持人就一直问他说你是真的关心他们吗，还是你只是一直在用心机在指控他们、
嗯、
然后这个 Clark 说我是真的很在乎他们啊、
嗯、
可是我确实也是用心机在指控他们啊，
对，
可是是为了他们好，为了他们的安全，
嗯，
他很认真就是去回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回的时候也是用笑笑的方式，他真的就是个很洒脱的一个人、
嗯、
然后 Kristen 反正就是我有说他不愿意就是在那个开庭的时候作证，
嗯，
对，他就是一直到现在常常还会说我觉得 Clark 其实应该要得到的是一个奖励、
oh.
而不是被警察的这种的怀疑，
对，
然后再来说他也骗警察说他从来没有拿过枪过，所以他一直在保护他、
oh. 嗯嗯
嗯， 然后反正 Clark 现在呢，因为 Yan 现在也是自由的嘛，可是 Clark 跟 Yan 都是没有什么在联络，
对，
然后
哦是哦，他们两个反而没有联络，
对，然后 Clark 他很清楚他自己的优势，他是说反正我就是一个很亲切的人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很愿意信任我，对，所以他应该也是一个还蛮会用心机
去，有心机的，
没错，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是今年 Netflix 在瑞典有弄一个影集，有6集，叫做 Clark，就是要讲 Clark 的故事，
哦是哦，
对，即将 要播出，还没有，现在已经可以把它列入在你的 list 上，对，所以这个会在今年会发。然后最后要讲的部分是这个 Criminal Podcast 这个主持人，他就直接问 Clark 讲说，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自大的王八蛋arrogant son of a bitch，然后这个 Clark 就很直接说 Yeah， 我确实就是一个很自大的王八蛋，
是啊，难道我要否认吗？
而且 Clark 有一次呢，因为他好奇，他只是想回味那一次的发生，所以他还去了那个银行走走，然后刚好有经过一团美国来的游客们，然后他听到那个导游在跟这个游客们讲说这个故事，然后在旁边就偷听，然后反正那个导游就讲说啊，反正就是那个两个犯人都是白痴，然后 Clark 就站出来说我才不是白痴啊我就是那个犯人，然后所有的游客就是吓死，觉得怎么可能，然后就开始 Google， 然后真的就是 他、
就是、他，
然后 Clark 很嚣张，他还打电话给 Kristen， 他还叫 Kristen Kiki， 他打电话给 Kristen， 然后叫 Kristen 跟这些游客们讲话，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嚣张
的
一个人那这个就是 Stockholm Syndrome
的
来源、
哦、
对，所以从那一次开始，就是这个案件开始之后呢，就有更多的心理医生在某一些的案件里面，就是拿出这个症候群当成是可能在开庭的时候当成是他们辩护的一个方式、对，虽然他不是说正统有列为在那个手册精神方面疾病诊断的手册里面，但是还是有人相信他的存在，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故事听完了真的很有趣，因为我好像以前有类似有我好像有听过这件事情，但是今天你这样子解说之后我就更清楚了、而且又再加上我们听到了这些细节，人家的确是没有对人质怎么样啊、对不对，然后也没有伤害到他们，而且是事实上是对他们真的还蛮友善的、那这些人到最后反而是变成、他们的同情心反而是对于这些被逼迫，对不对，这个在生活上面经历这么多困扰之后，他们是在被情急之下才会做出这样子犯罪的行为、他们反而会有那种同理心，
没错，而且那些犯人跟他们跟这些人质们有相处了5天半的时间嘛、对不对，而且在那么恐怖的情况之下，对那些人质在那么恐怖的情况之下，他们只有听到警察在外面一直在做任何的动作，比如说关那个门啊、比如说钻那些洞啊、比如说把那个催泪弹 也射进来了，所以对那些人质在那个情况之下，他们很容易会把警察当成是坏人，所以没有就警察是冷血的 那一对，而且他们也跟Yan 跟 Clark 聊了很多天、Yan 跟 Clark 也一直在安慰他们，还帮他们拿卫生棉什么，就一直在关心他们然后一直在确保他们没事，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他们只能就是把希望放在 Yan 跟 Clark 的身上，
是，
对，
所以他们现在都还活着，
他们都还活着，
对，然后只是现在年纪很大了这样子，
哇
哦、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毕竟他们做出的这个事情就反而变成了一个医学上面的名称这样子、
真的很特别
真的很特别，还蛮有趣的一个故事，这个让我想到我小时候看，你知道那个 Arnold Schwarzenegger 就是阿诺、有演过一部电影，然后那个时候Alyssa Milano 在他小时候有跟阿诺演过一部电影，然后呢这个电影里面基本上呢他就是好像被绑架了这样子、然后被绑架之后那个就是大人就是阿诺一直不断的要去拯救他、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看完那部电影之后我就在想说，哇，如果啊真的被绑架的话要用什么方式去 想办法跟绑架你的人就是建立好关系、嗯、这样他才不会伤害到我什么的。我还那时候还在想这些，
就是以防万一有一天你有这样的情况吗？
就是
平常的小女孩会去想说如果有一天就是我可以有了很好很开心的日子，你是在想说有一天我被绑架我要怎么办，
要怎么去说服他不要对我、做出什么恐怖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还要跟他讲解说人生很苦短，然后呢你不要，你既然选择当坏人，但你可以减少这个伤害我的这一步，你这样子就不会被判刑什么。那时候还在那边想这些，你知道这个是一种反 Stockholm Syndrome 的一个感觉吧。
Yeah， 因为很多人被绑架的时候他就是要他的生存的方式就是要跟这个绑架他的人建立一个友善的关系，
对，
他才觉得，因为他可能打不过这个人，他可能逃不开这个人、嗯、所以他只能用跟他当成朋友的方式来说服他、嗯、我没有想要离开，我不是抵抗你的，所以不要对我就是有任何伤害的举动。 对、
嗯、对啊，所以人质的心态跟绑架人最后却没有真的对这个人质做出什么恐怖的行为的这两个人的心态的确是很值得去探讨一下这样子。
Yeah, I mean, 到最后它变成就像一个心理上面的游戏，
对，
就是看谁比较聪明。
嗯，真的，所以感觉出来 Clark 的确是蛮聪明，
超聪明，他很聪明啊、嗯、他自己很清楚啊，就很狡猾的一个人、啊
嗯、真的，
可是狡猾是那种很大方让大家知道他就是很狡猾的人。
对，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 Netflix、针对他的这个事件然后做了一个影集，那他应该也因此也赚钱了吧。
一定是的、
啊对啊、
他一定开心的要命、啊、
真的，
你听他讲话的声音你真的会觉得怎么嚣张成这样子。
好，
你的负面泡面有要分享什么吗？
我的负面泡面啊，我昨天呢，我去买了一个专业的，我上礼拜订了一个专业的耳机，
嗯哼，
然后呢，终于从国外订来了之后，然后一送过来的时候，我箱子打开来，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个那个黑色的一条 adapter， 就一条线这样。然后我没有真正把我的耳机拿出来，我就在想说惨了，他附的这一条线啊、
uh-huh.
就是感觉是我还要再去买另外一条线，
那个转接线，
对，转接线我才可以把它转到比如说插在我的电脑里或者是我的电话里，不然的话那个孔那个太大了，或那个我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好好的运用它。我就二话不说呢，我就开始很紧张的用走路的哦，想说要去什么全国电子啦、uh-huh. 什么灿坤这些那种电子类的一些地方，想要去寻找这个转接头这样子、uh-huh. 结果就一路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走到我正好我的那一双鞋呢又是我很久没有穿的鞋子，然后呢就把我的脚弄得非常的痛，而且有一边的鞋就是因为它是厚底的鞋，所以呢它前面有一点脱掉了你知道吗、所以就会有点像拖鞋这样子，所以我就一路一直走走走走，然后走到最后是我为了不要让自己跌倒，就是有点像这样拖地的方式在走路。可是因为我要去的每一间店啊，我先到了第一间店，然后我先坐计程车去、
uh-huh.
然后我一到现场之后我就问说有没有可以这个转接头、
uh-huh.
然后立刻当下就说哦，你这个东西这个转接头已经不知道多久以来都我们都没有再订了，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少才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这是那种老式的耳机才会遇到的那种录音室才会用到的那种插头，所以我们这边没有了。然后我听到我就想说哇，我专门坐计程车来耶，然后呢外面又在开始下雨、
嗯、
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到就是旁边的那个夜市旁边的一个那种大卖场里面你可以去问一下。然后可是因为你知道我要坐计程车又很尴尬，因为它就是路途比较
很短，就是没有到那么的
对
可以坐计程车的距离，
对，但是走路大概九分钟、
uh-huh.
所以我就只好就是用走路的，就终于这样你知道下着雨然后走路到了下一个地方，
好狼狈哦，
对，然后到了下个地方之后也是一样，那个店员就说、哦、这个东西我真的没看过，那你要不要去就是接下来你到离这边最近的全国电子去看一下、
uh-huh.
就我又 Google， 就全国电子又是离我那个地方就大概走路12分钟，我想说你知道它上面写开车4分钟走路12分钟，那我是不是还是要用走路的呢、
uh-huh.
因为我就觉得坐车很尴尬，
是啊，四分钟可能司机也会觉得很浪
费时间，对，就是你干嘛这样子弄我这样子。所以我又走路又这样子好不容易走到了全国电子之后， 遇到了一个很友善的一个店员，因为呢他好像他就说他认得我的声音，我戴着口罩但是他认得我的声音，他就很热情的想要去帮我去找这个转接头，就找到最后呢他说，哦，原来我以为这个转接头是可以的，但是其实不是，那你这样可能要上网订。所以我就连续跑了三家，浪费了超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的脚非常的痛，然后我的鞋也快破掉了，然后我整个人就是很狼狈，我整个就恼羞成怒，就直接 跳上了下一步经过的一个公车，我就上了公车之后我就想说我要回家了，就我回到家的时候你知道我整个脚就是水泡，然后也长出来啦，然后鞋子也快破掉啦，然后我一走进来之后我就说到底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可以找得到这个转接头，我好好的一个耳机我就都不能用了吗？就于是呢我就把那个就是耳机啊就终于从那个箱子里面打开来，就一打开来 就发现里面有三个转接头。
我就知道
就自己神经病，为什么这边 一股热血就看到，就不相信说我应该要先打开这个箱子，我应该就可以看到我要买的东西，莫名其妙。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个正常会发生的事情，这个真的是很多人会在那个当下很想解决一个事情就马上想去解决，然后不会去先看就是眼前，这就很像如果今天你眼镜就在你的身上，然后你一直找来找一直找找不到那种一样的，
没错没错， 对人总是会发生、
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负面泡面，因为我经常会做类似这种事情。我再简单来举例一个，就是我曾经啊有一次就是下大雨的时候，那是我坐电台，我要从我家开车到电台不到十分钟，但是我全程就一直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今天下雨归下雨，但是雨刷怎么刷我都觉得都看不清楚，怎么天那么的黑暗，我觉得好烦哦，这样我好不容易开到了地下室停好车之后，我就在想说奇怪今天到底怎么了，突然之间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戴着墨镜。而且你知道我戴的墨镜很大，然后你知道那个框已经超过我的那个眉毛以上跟我的脸颊以
下，所以你往上看往下看往右看都是黑的，
对，完全就是不没有意识到我戴着墨镜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后来就发现说真的没事，不要大白天的时候戴个太大的墨镜，因为你可能就会像我这个样子会忘记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对，我就经常发生这种事。
嗯，我觉得很多人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做出的一些傻事并没有那么傻。
对，真的听多听我们这样子的分享，你都会觉得你的人生还蛮欢乐的。对，
我自己的小小的负面泡面是我发现我的名字很容易被人家打错，就是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媒体报道，都会写错我的名字。
真的吗？哪一个
写错到？因为我是光荣的荣嘛，然后忠孝东路的忠，但是很多人会把它写成忠，就是不卷舌的忠，然后是旧中路那个忠，好，然后应该像新闻报告，光是讲新闻报告，可能十个报告里面有七个会写错。
哇。
我们都要特别还要跟他们讲说，哦，我名字可以帮我写，
可是他都报了出来了，然后
都已经出来
要改，要改也来不及嘛，
来的大部分都来得及，甚至也有就是在同一个报道里面写一半是写对然后一半是写错，
哦，这样好烦，哦，
所以反正这些事情也一直让我还蛮懊恼，就是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家知道我的名字是怎么正确去写。对，因为我并不是说一定要人家知道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报道，如果他写错的话，就是你要搜寻，你是搜寻不到，
对啊，是就是人家专门要去找你的，比如说你的脸书或什么的话，那要这样怎么办？
是啊，所以就是这件事情，我到现在，因为已经从我一直就是在演艺事业工作到现在一直在碰到的问题，而且我也会请我的经纪人就是特别要跟媒体就是提醒他们我的名字怎么写，真是还是会有这个的疏忽。 对，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上蓉蓉的这个Instagram，然后上面就会有正确的写法，
结果是我自己也写错。
你还好啦，像我一辈子到目前为止几乎每一次只要有人问我说，哦，你贵姓，我说我姓卢，他们都会说，哦，卢州的卢吗，然后我就会说请问你这一辈子
有看过有姓
卢州的卢的人吗， 我真的很想要知道为什么大家的反应都这样。然后后来 有一次我就对一个打电话来跟我就是试调的人、我就忍不住问他说，请问你有认识姓泸州的泸的人吗？他就突然愣住说，哎、欸，你这样问也对，
好像没有、欸。好，那现在呢就是 Ruby 要讲他的案件咯。
OK，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案件啊，也是发生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呢也是在澳洲，发生在就是1935年的4月17号当天。话说有一个渔夫呢，在澳洲的叫 Coogee Beach， OK， 库吉海滩那边，他就钓到了一条小鲨鱼、就你知道他钓到的时候啊、就是把它钓起来了嘛，就这个瞬间突然之间有另外一条四米长的虎鲨，就是那种 Tiger Shark、四米长还蛮大的，
对，
就突然整个从水面跳起来、就吞下了他钓上的那一只小的鲨鱼，
吓死。
对，然后这个这他就同一时间就捕获了两只鲨鱼嘛，对不对、那这只活的这个 四米长的虎鲨呢，就这样子也被他也钓起来了、
okay。
这个渔夫呢并没有把这个鲨鱼就放掉，反而就是把他这个活生生的这个更大的鲨鱼就带到了附近的一个水族馆渔场，就是让他们放在那里面来展示、那事实上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鲨鱼会展示的原因，是因为接下来就是4月17号的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呢是一个就是 holiday、所以很多人都会在那个时候去，比如说去参观那个 水族馆渔场这样子。那尤其是因为当时在、澳洲的 Sydney， 鲨鱼算是一个头号公敌，因为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是陆续偶尔就 会听到在、澳洲的海域不管是哪里都可能会遇到那种有人被鲨鱼攻击或吃掉的一些状况这样、所以其实鲨鱼一直以来都是头号公敌。当时事发的时候是4月17号对不对、可是就是在、前两个月的时候才有三名年轻人就在、附近的另外一个海滩上面就被鲨鱼就是咬伤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很希望可以把这些头号公敌的鲨鱼就是消灭掉、所以对于很多去海滩的人来说，鲨鱼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很多人就会心中对于他们 的痛恨反而会想要在那个水族馆里面看到他们被抓起来被展示的那种感觉这样子、你知道，所以这个有食人功能的怪物啊，就后来就被放在这个水浴场里面，就后来啊就几天下来这个鲨鱼就是有被这样子大家展示然后被观看。他刚开始就是表现出来是很正常，就食欲还是很旺盛，精神还是很好，就后来到了4月25号他们有一个叫做安扎克纪念日的时候，当天非常非常多的人就站在那个海水浴场那个有玻璃面的那个地方，就看着这个鲨鱼在那边表现突然变得很奇怪，就似乎好像动作都变慢了，然后好像也失去了方向，这样游来游去就变得感觉好像病了这样子，就大家正在想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时候，突然之间游泳池里面就发生了巨大的动荡。什么呢？就是突然之间大家眼睁睁看着那一条四米长的鲨鱼就活生生的吐出了一条人的手背。
Oh my god。
对，
所以那个鲨鱼吐，
对，鲨鱼就突然吐出来，就吐出了，
然后是一个人的手，
对，而且是一个人上面还有一个 tattoo， 就是有一个刺青的人的
手
背。
你说你的手臂，
对，人的手臂， a human arm。
Oh my god。
Yeah。 然后当然就是起初这个大家会发现说，哦，这个是不是有哪一个人就是被吃掉了，然后还没有消化进去，所以就被吐出来了。可是就活生生被这么多人目击到这个鲨鱼就把这个人的手被吐出来，
你可以想象在当下大家应该都在尖叫吧。
对啊，一定的，会想说啊，又谁被吃掉了，然后那个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后来当然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马上他们就去检查说这个手背是到底是被鲨鱼咬伤的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手背被吐出来。结果后来就调查就发现说这个手背啊并不是被鲨鱼咬掉的，因为它的这个伤口的部分是很明显是被刀切到、切掉的，
不像是鲨鱼就是乱咬那种的痕迹，是很干净的痕迹。
对，它是被 刀还有其他那种比较锋利的工具就从身体上移走的、
嗯、
OK，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类似那种外科手术这样子，所以当下立刻警方就把这个整起事件就转向成谋杀案这样子、
嗯嗯嗯、
那因为你知道鲨鱼的胃酸很高、嗯，所以他们就估计说这个手背可能在那个鲨鱼的胃当中就停留了大概八至十八天，
嗯，
就这么长的时间。但虽然说那个胃酸非常的高，但是手背的保护保存还是非常的良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嗯、
为什么？
因为虽然被吐出来了，但是他们还是可以辨认出那个手背上呢的刺青是两个拳击手在互相就是就两个拳击手的一个纹身就对了这样、
嗯嗯、
然后他们就是好像要搏斗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刺青就被登在报纸上，对不对？然后就后来登在报纸上没多久之后，就有一个男的叫做 Edwin Smith， 他在、Sydney 的一家报纸上面看到了这个报道之后，他就立刻联系了警方说，哦，我只想跟你说这个手背很有可能是我弟弟 James的手背，因为他的弟弟呢已经失踪了几周了，所以由于这个手背的这个保存状态非常良好，所以警方还设法从那上面就获得了一些指纹，就证实了这个手背的确是属于这一位叫做 James Smith 的人。
哦、
OK， 所以大家就很想知道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会被鲨鱼吃掉什么一大堆的，而且这手背还是被那种你知道刀割下来的，那这个很显然就是一个谋杀案、
嗯、
大家就去查。那先讲说 James Smith 到底是一个什么人。首先 James Smith 呢，他其实是一个之前是一个建筑商，但是因为他生意失败所以他是破产了，破产之后呢他也曾经去担任什么博彩公司的员工啊，然后甚至也是一个拳击手，但是因为他经常会犯一些他有轻微犯罪记录，然后他算是小小犯罪分子这样子，应该这样说。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就是漂流到一些黑社会的边缘，就跟他们会有牵扯到一些关系这样、
哦、
而且他也参与到当时整个那个 Sydney 很盛行的那种非法赌博的一个行为这样，所以他的这个背景就不是很光明嘛，他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罪犯。
嗯嗯，
那针对他到底是为他是怎么死的，然后是谁杀了他，那警方就开始调查，就是说警方就发现啊，他最后一次被目击到还是 alive and well 还活生生好好的时候，就是跟他的一个老朋友叫做 Patrick Brady， 我们就称他为 Brady OK、
嗯、
他最后一次这个 James 就跟 Brady 呢就在一个酒店喝酒，然后喝完酒之后就回到了这个 Brady 的家。那 Brady 那个时候他就是他在岸边租了一个小屋，然后呢他就跟这个 Smith 也就是 James 这个手背的主人叫 James， 我一直要称他为 James、嗯、我就混来混去，所以所以 James 跟 Brady 就一起回到了 Brady 所在岸边租的这个小屋当中，然后呢大家就很想也要去调查说 Brady 是什么人。原来这个 Brady 也是在法律上游走算是小小有出名的一个专业的伪造者。
OK，
对，他就是会伪造文书啊，然后就是做一些也是小小犯罪的行为这样子。所以后来呢警方就调查说，哦，最后一次被人家目击到的就是跟 Brady 在一起，那 Brady 嫌疑不是就是最大了吗？
是，
所以警方就开始调查每一个关键的环节，然后后来他们就调查到说，从一个这个 taxi driver 一个计程车司机那边就获得了更多的一些目击证人的讯息，就是说他在最后一次被目击到的时候，这个计程车司机呢就是有去这个他们在喝酒的地方，就是有给他们载他们到 Brady 的那个家里面这样子、嗯、然后在最后一次James 被目击到的第二天早上，那这个 Brady 呢又叫了这一辆出租车、
嗯、
然后呢这个计程车司机就被 Brady 要求说要带他去另外一个地方、
嗯、
而且这个计程车司机还记得说他要去的另外的一间房子呢是另外一个中产阶级的商人叫做 Reginald Lloyd Holmes 我们就称它为 Holmes、的这个商人的家、OK， 所以现在又牵扯出另外一个人了、所以 Brady 还有 Holmes 他们跟 James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警察就一直在那边调查，然后就发现说这个 Holmes 其实外表是看是一个好像令人尊敬的一个企业家，因为他做生意算是蛮成功的，因为他在当地的那个港口啊，他是经营那个非常成功的造船业，OK， 所以他是建造船的，然后他的生意也非常的好。可是呢，他虽然生意很好，但是也有很多人知道他在私底下也有一些不当的勾结，比如说他因为自己会造船嘛、所以他就使用他自己的那个船所建造出来的快艇，就开始呢走私一些东西。那怎么走私呢？就是因为你知道当时走私圈那个利润很丰厚，所以他就会趁着那些在行驶在那个港口那边附近的那些船只，他们会有时候扔从那个船啊就扔出他们在走私的 cocaine、然后呢还有一些香烟还有一些违禁品，那这些想要走私的船只他们每一次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会故意把一些这些违禁品或香烟或 cocaine 的一些包裹就会丢到那个海里面，然后呢这个 Holmes 他就会专门去驾着他的那个船那些快艇就会经过那边去把那些这样子
捞起来，
对，把它捞起来，就是做这个样子的一个行为这样、所以当时据说啊 James 就是曾经
手臂男，
对，他这个手臂男，对，手臂 男，对，手臂男就是曾经是 Holmes 的雇员
哦、
所以他们有等于是工作上面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样子。那而且呢据说啊他们在有一次的走私行动当中，他就是手臂男负责驾驶这个快艇，但是因为他们就有一次那个保险，他们想要用保险来骗钱，就后来这件事情就啪康了、OK， 所以因此这个失败的这一次的经验就让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就变成
不好了，
不好，他们就交恶了、所以后来警方就推测说这个时候啊 Smith 就开始利用这个Holmes 在社会当中的地位，就做来一种就作为一种跟他协调或者是勒索他的一个方式，就说 OK， 你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生意人，但是你自己私底下的这样子走私的一个勾当啊，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来跟你勒索，你
就是我有你的把柄，
对，我有你的把柄，对，那你一定要就是答应我的要求这样子，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发生这个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警方就觉得说 OK， Holmes 会不会有可能主要是想要把这个手臂男做掉，
对，
所以他有足够的理由嘛，因为他为什么要接受人家这样子黑寒他或者是勒索他，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警方就把 Holmes 还有 Brady 就连结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做这些小小不法勾当的人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到目前为止，当然这个警方就针对了他们来收集很多的一些证据，那不管是收集多少的证据，是不是需要人家自己承认要认罪，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都无法认罪，因为他们就是否认说他们跟这件谋杀案有关、所以虽然说那个警方有逮捕了 Brady， 然后也把他带到了警察局里面，然后呢这个 Holmes 也要被带来，但是 Holmes 被带来警察局的时候，他就一直否认说我真的跟这个案件无关哦，而且我也跟 Brady 不认识，你不要把我们两个牵扯在一起这样子。
可是计程车司机都有说他有把 Brady 带去 Holmes 家，
对对对，没错，所以你如果要把这个关系分清楚的话，那你要怎么解释为什么 Brady 会最后被目击到对带着那个手臂男来到 Holmes 的那个家呢，对不对？所以事情就一直陷入了焦灼，就讲不清楚到底是谁的关系，这个关系图非常的复杂这样。
是，
所以后来这个案件有一段时间呢就是一直无法前进，直到了5月20号的时候，Holmes 呢就自己乘坐非常快的一个快艇就想要离开那个港口，他就驶入了海港之后，他就企图掏出手枪要自杀。因为他就可能就觉得他的生意受影响，他今天被指控是一个跟谋杀案有关的，他就 想要掏出枪来自杀，但是偏偏他要自杀的时候他却枪卡住了、
哦、
然后呢他那个卡住的状况也非常的诡异哦，就是枪子弹射出来了，但是只有打到他的头 的那个额头那边，可是那个子弹壳却整个扁掉了。
诶，
对，就是枪有射出来，但是却没有成功的射穿他的头脑，所以他反而是因为被那个强劲的力量啊，就是枪射出来之后，就是把他整个人往后弹，他就整个人跌到水里面去了。但是他却那个什么额头上面没有受伤，对不对？
怎么那么奇怪？
对，所以他就跌入水里面之后，他就突然之间就被吓醒了，因为他跌进水里面、嗯。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跌进去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沉下去？因为同一时间有一条绳子正好是露在那个船的外面，嗯、然后他掉下去的瞬间就被绳子缠住了他的手，所以他就因此。就被那个
绳子也救了，
对，给救了。然后呢，这个绳子就防止他真的溺水。
这个人的运气怎么那么好啊？
对啊，所以他那个水的冲击就让他复活了，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只好就又乖乖的爬回那个船上面。然后就这个时候啊，这个水警就是警察早就已经想要去逮捕他，因为他已经发生了这个闹局，对不对？
对，
就开始一直追追追追。你知道在那个。这个整个港口他让警察这样子追逐他追逐了4个小时哦，他先是想要自杀却自杀未遂，然后 又被莫名其妙一个子弹就是打到了头，然后呢却又被救起来了，所以后来他经过了4个小时的 追赶之后他就放弃了，然后之后他就说好吧，那你们竟然要这个样子，好吧，你就把我带走这样。
嗯嗯，
所以他被带走之后啊，他就开始愿意说好，那我愿意配合你们的调查，然后就他就开始跟、警方开始公开的对话、
嗯、
可是当时他表示说 OK 我愿意成为 Brady 的证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只要是他可以当证人就至少可以脱罪嘛，对不对、
嗯、
他就答应警方说我可以当证人哦，然后同一时间这个警方说好，我们现在要针对 Brady 这个人来做一个最详细的调查，因为警方就是想要指控 Brady 是谋杀这个手臂男 James 的人。所以到了但是在那个事隔了也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6月12号的凌晨1:20的时候，就在这个手臂男的这个案件准备要开庭正式开庭的前几个小时，你知道那个 Holmes 突然之间就被发现整个人是瘫死在他的车里面。
是他自己自杀的吗？还是
这一次呢他被发现他的车停在一个这个码头区，然后呢他被发现的时候他就被枪杀死亡。所以那这样怎么办呢？对不对？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又不了了之了？所以原本要成为证人的这个 Holmes 的去世，那针对 Brady 谋杀这个、James 也就是手臂男的这个案件就又告吹了、
嗯、
因为没有证人，那他们警方就无法针对 Brady 来起诉这样、
嗯、
所以虽然说那个计程车司机啊有作证说 Brady 在案发当天就是衣衫不整，而且他全程就一直把手放在口袋里面，看起来就是鬼鬼祟祟的，而且不知道是在害怕什么，就感觉好像说他的手不敢拿出来，从口袋拿出来，因为他好像有人在追他，所以他好像很恐惧，他只是希望说赶快逃离现场，所以计程车司机才被要求说要把他载离现场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后来因为证人的死亡立刻就变成2个谋杀案了、
嗯、哼，
那有关于 Brady 被、审判这件事情，这审判不到2天就结束了、
嗯、哼，
然后 法官就只是说应该要做出、无罪的判决，因为 Brady 真的完全除了被计程车司机指控以
外之外，
对，他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让他继续在、被指控这样、嗯、所以他就变成最后是无罪释放，然后就从法院离开就变成一个自由身这样。就后来随后啊，就大家就一直不断的在想说这件事情到底应该要怎么去解决。那 严格上算起来，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到此为止了。就是一个手臂男，我们知道他的身份，
嗯，
然后我们也知道他很明显是被谋杀的，
对，
但是因为两个最关键的人，一个是无罪释放，一个是也被枪杀，那到底被谁枪杀，
嗯，
他们还要去调查，
嗯，
而且也成为了一个谜，
嗯，
然后后来就有开始，一些讯息就出现说，原本啊，大家以为说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好像可能关系的交恶，然后想要把一个人处理掉，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手臂男 James 他在生前呢不只是一个小小的犯罪分子，他还是一个警察线人。
哦，oh.
对，他就是专门会去提供警察一些
像卧底那种，
对，卧底这样子。然后他据说啊，当时就是有偷偷的把很多的人名就是供了出来。那你知道在这种犯罪圈里面，当然这个是
snitches
exactly 最不能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说当时他惹火了一个叫做 Eddie Weeman 的年轻人。那这个 Eddie 呢，当时在犯罪圈里面是非常有名，因为他是无恶不作，你知道吗？就是作恶多端的一个很恐怖的年轻人。
Uh-huh.
然后因为当时根据这个 James 的提供的一些线索，那警方就有将这个 Eddie Weeman 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同伴，他们在企图抢一间银行的时候，他们就被逮捕了。
Uh-huh.
就是因为手臂男
有先透露这个讯息，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在猜测说这些事情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Eddie Weeman 呢想要把这个 当警察线人的这个手臂男 James 要把他做掉，
嗯，
所以才从中间做了这些事情。但尽管这些罪行啊，从没有被正式的连结在一起，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一个证据可以这样子说，但是事后就有出书的一个作者叫做 Alex Castle， 他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就是说他在他的书当中，他把这个 Eddie Weeman 就认为是谋杀Holmes 还有这个 James 的最大的嫌疑人这样子，
嗯嗯，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猜测。因为你知道在1930年代很多危险的犯罪人在那个时候的黑社会是非常非常暴力的，然后他们为了想要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其实他们无恶不作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被做掉了。所以最后啊，这个案件就是变成一个不了了之。那到目前为止，只要是讲到 The Shark Arm Case 就会讲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一个谜，
嗯，
因为除了手臂男的死因以外，还有这个 Holmes 的死因，最后他们都被归类成被黑社会清理掉的一个案件这样子。所以他们到底是被谁杀的，经过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人知道。
可是他们最怀疑的就是那个
Brady。
那，yeah.
讲到 Brady 啊，他后来还变成就是世界大战，他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去出征这样子，
嗯，
然后最后他是在1965年的时候才去世的。那他最后就是一个自由身，他也没有被起诉，他也就直接就跟这个案件就是算是没有关联，
嗯，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到底这个 James 是怎么死的，
嗯，
然后为什么会被做掉然后变成这个样子都没有人知道。
哇，我觉得这个最有教我们的事情是不要惹黑社会。
对，没错没错，对。然后这个Tiger Shark 啊，
嗯，
也非常的奇妙。
对啊，
就是竟然会先吞掉了一只小鲨鱼，然后才从那个小鲨鱼，因为严格上算起来真正吞掉那个就是手臂的是那一只小的鲨鱼，
哦，
不是
大的鲨
鱼。对，然后那一只小的鲨鱼呢为什么会吃掉这么完整的这个手臂，那个 James Smith 他的全身除了手臂以外从来就没有被人找到过，
嗯，
对啊，所以他到底是怎么被处理，他事后是发生什么事情真的就没有人知道。
你知道在美国的电影很多那些西方的 黑社会，他们就会说 make him swim with the fishies。
Yeah, exactly, 对，
这个人处理完之后呢，就要把他的尸体丢进海里，让他跟鱼一起游泳。对，
所以没错，
I don't know, 我觉得那个做法还蛮像，至少从电影看来的黑社会的做法。
所以也就是说，你知道电影里面演出来的情节，因为事实上真的都有发生这种事。
Yeah,
对啊，所以才会延伸出这么多比较你觉得哇怎么想出来的剧情，真的因为事实上
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没错，
然后像他这种像手臂男那么勇敢的去作为警察的那种卧底，其实那个真的是一个超级无敌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黑社会他们的那种道德性，就是刚刚我要讲的那个英文是 snitches get stitches。
对，没错没错，
就是会打小报告的人就是会有伤，就是 会有不好的一个后果。
对啊，你要在黑社会里面当中打滚，对不对？
Yeah.
那你有两件事情不要做，一个是去当警察线人，
那是他们最看不起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去碰老大的女人。
哦，对对
对不对？
两个
就
是死路一条。
对，没错，你只要是做这种事情就是死路一条，你就很有可能会被丢进海里面，然后最后就被鲨鱼吃掉，这样子。
天哪，
对，非常非常的神奇。我是看到这个我只是觉得非常的神奇，是大家目击到这个鲨鱼吐出这个手背，然后手背上的这个刺青还可以被人家认得这么的清楚，
完全就是一个电影的情境。
对
呀，
真的，
完全
没错。
天哪，
嗯
，like 如果这个不是个真的有证据，是个真实的事件，我可能还会觉得那是虚构的。
对，没错。所以我看到这个，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很像电影 情节的事情，而且重点是它到现在还是被列为算是世界当中最有名的谜团之一。
嗯嗯，
的其中一个案件，这样子，
超有故事性。Snitches get stitches.
That's right.
好，我们最后来分享我们的第二片正面面包。那我的第二篇正面面包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有答应自己，就是要开始因为我一直以来很想学日文，然后因为只是我只是以兴趣来说，然后最近我就是又买了一个小小薄薄的一个笔记本，但我发现就是之前我买了 iPad 之后，我的那个计划是希望可以在 iPad 写这些笔记，但我发现我一定要用真正的纸去写，我才可以真正背起来一些单字。
对，我觉得你这样子做的方式很好。
因为我有看过一个调查，是说一个研究是说，如果你要背起来一些东西的话，你一定要用写的。
对，
但是除了写之外，如果你用蓝色的墨去写的话，你可以记的这个记率会比较高。对，这只是一个研究出来的一个东西。I don't know 是真还是假，但反正从我看那个研究之后，我真的就是会用蓝色的笔去写我想背下来的一些单字还是资讯。然后我 I don't know, 我发现也说不定只是心理上面的一个说服，但是我发现真的比较容易可以背得起来。所以我最近就是有比较认真在重复再去学日文。对。
你好正面哦。
蓝色的笔带给我的正面。
对，所以你现在也启发我，因为我也应该要拿个笔来写一下，只是说有时候你写完之后自己还会看不清楚，自己就是自己会看不懂自己写的是什么，这也会发生呢。
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你自己有写过的话，也是就至少有出这个动作，也许就是一个有改变还是进步的开始吧。
对啊，因为毕竟像以前就是还没有电话或 平板被发明之前，我们不是上学的时候都是 要 take notes。
Yes,
都是要写小抄，写小抄嘛，对不对？
应该是上写小抄吧，
就两个中文不好的人自己都没
有问。应
该是 写小抄吗？有写小抄写啊，对，
写
笔
记，
对对对对。
我们两个求救，我们求救。
写笔记，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写笔记，我最怕遇到的就是老师在讲什么，我自己这边写笔记，然后写到最后我会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然后自己回去还是看不懂，就抄的那些笔记到底要干什么。
我到最后就是写笔记到一半会突然在旁边画画。
我也会这样子就放弃了。
火柴人那个。
对。火柴人。
对。
这种事情大家都有做过，这样对不对？
嗯，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个正面面包。
All right.
这一位呢，他有琪琪这个字在他的名称里面。他说：“我是你们从第一集开始听的忠实听众，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写信分享，期待可以与大家分享。今天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发生的奇特经历，有分成上下两段，有点冗长，不好意思。有天晚上我上床睡觉了，再次睁开眼，看见我的朋友们聚在我的床尾哭泣，与我告别。”很奇怪的是，画面没有任何彩度，只有黑白灰阶。这时有一个身穿黑色斗篷遮住脸的人慢慢走向我，跟我说时间到了。
哎呦，
便掐住了我的脖子。当下我知道这是一个梦境，但是这种疼痛与无法呼吸的感觉太真实，当时觉得太痛苦了。突然我惊喜发现是我自己用双手掐着我自己的脖子，整身睡衣都被冷汗浸湿。
Oh my god，
换身衣服我再次躺下入睡，但我似乎连续了刚刚的梦境。哇，身穿黑色斗篷的人带着我在地铁站等车，我跟旁边人来人往的群众们似乎有隔阂，他们看不到我，也无法排在我的车厢等候区。车子来了，我无意间看到车厢号码是3号，那个人跟我说我们上车吧。
哎呦，
我就哭着跟他走了。梦醒了，我一直不断在哭，冷静下来后想起妈妈说过的，如果一直做噩梦就把枕头翻个面拍两下，这招真的屡试不爽。我安心睡到天亮，但是隔天令我发毛的事情发生了。隔天我跟姐姐要搭火车，要往九份游玩。我没有多想什么，直到我坐上火车，想着去个洗手间。正当我抬头看洗手间的方向，才发现我坐的车厢刚好也是3号车。
哎呦，
让我想起前一个晚上的噩梦。当天我平安的游玩回家，但是那个月我连续车祸了3次。
Oh my god！
才去庙宇里面求平安。好，他就说以上是他遇过最真实奇特的梦境经历，与大家分享。
哎呦，
哇，
这好。因为我也相信 有时候梦境是一种预言、
uh-huh.
那可是我却听说就是比较负面恐怖的梦境啊，其实是跟你的现实是相反的。
嗯，就是如果你今天在梦里面做出很恐怖的事情，可能真实是相反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就是假设说你梦见你跟你最亲近的人吵架，然后发生很大的争执，然后感觉非常的不开心，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 你们的感情是很好的一定感情好应该就会垃圾吧对，所以 我每次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自我安慰、嗯、你知道吗，就是如我也是有时候会做一些很恐怖的噩梦啊，
嗯嗯，
然后每次做完噩梦之后起来就会，你知道，就会无法忘怀、
嗯、
可是如果我一直执着在说哦怎么办，就是这个梦境非常非常困扰我，那我可能就会在无意识之下就会故意把我的一整天的心情就会受影响。那你知道心情受影响的时候，你接下来做的很多事情就不自觉会把它变成是负面的这样子。对啊，所以后来我就逼自己就是不要这样子想，然后就是想说哦对啊，这个是相反的，表示好事情会发生这样子。
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把它想成就是会是好事情的预兆就好了。
那如果做的好梦呢，就是当没事。
没错没错，
对，就是哦你做了好梦这样子，没有所谓的相反，
反正好梦还是不好的梦就全部都是好征兆。
对，没错。
像比如说喜怒哀乐，你
在眼睛跳、我也正好要讲这个。
对，
对，
就是你知道，因为我最近我的下眼角一直在动，那我有去查网络是说男左女右嘛、然后好像就是我下右是喜怒哀乐，
嗯，
然后反正我问我妈说反正就是哪一边跳你就是最后就是讲的就是喜，
我也是这样子耶。对，我都是这样子，不管哪一边跳如果是左边跳我就会从左边开始喜怒哀乐这样子，然后永远都是喜或乐这样。
对，
多好。
对，反正就 骗一骗自己，也许也可以骗到好运气来。
真的，
是不是
人是有时候需要自我欺骗才可以好好的过下去的。这是什么结语？
不，我觉得是，我其实觉得这是很实在的
啊。对啊
，I mean， 如果今天，哎，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还好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对，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今天很清楚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还是我们接下来可能有多恐怖的事情要发生，
嗯，
你可能会一直忘记要享受你当下的你，
对，
然后你就一直要去担心，就是未来要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就是你会忘记活在当下。
对，
对啊，
所以我都会拒绝去看一些，比如说算命啊，
yeah, yeah, yeah.
或者有人很热情跟你讲说，哦，你知道吗？其实我可以为预知未来，然后你接下来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
你就啦啦啦啦啦，
然
后
对对对，我就会觉得我不想听，我不想听。对，没错，不要跟我说。
对。反正面对每一件事情，最好是用最正面的方式去看待，
对，
说不定真的可以让运气变得更好。
没错，
对，
好正面的我们，
对，好吗？正面。好了，谢谢你们来到这个礼拜的暗黑森林，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我刚刚肚子也叫了，
是吗？你又饿了吗？
没有，我好像在消化。
我也是，我就是整个那边消化。
我跟旁边的人来人，我跟旁边人来。
人往
要，我跟旁边人来人，不是，我。